弟兄姐妹们平安，谢谢我们弟兄跟赞美团队的带领我们的敬拜。刚才他问说相不相信我今天会讲到，我刚忘了举手，希望这个没有什么妨碍。我突然记起来我是需要讲到的。那感谢主，有一阵子没有在各位当中，最近特别忙碌，其实已经开学了。我刚刚从香港回来，看见香港的教会弟兄姐妹饥渴慕义，心中受了很大的激励。你连续十天的侍奉不是很简单的事，我想在现今华人教会当中连续有十天的这样的讲道研经培灵聚会，大概除了香港没有第二个地方了。在湾区也不过是三天，而且那个城市动力不能够相比。所以看见神保守了香港教会，也使用了香港教会，心中得了很大的激励。所以能够无灾无病的回来，心中很欢喜快乐，又蒙神使用，心中真是非常的畅快。那又回来以后又出门了几次，所以最近这阵子确实是比较忙碌。所以今天特别师母一定要来，要不然我讲道就没力气了。据师母说他去了香港，我是讲道，那他其实也什么事也没做，他说他跟我一样累，我不晓为什么，一定是祷告的结果。今天想跟大家再来讲八福，请大家翻开到马太福音第五章。今天的经文是只有一节，第三节。平常我讲到很少只讲一节的经文，在我将近30或30多年的释放当中，我讲一节的经文这恐怕是第二次。但是这一节经文也当然也可以独立存在，为了讲八福，所以今天重点在第三节。那其实经文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上次跟他讲过了。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用再读经文，经文我们大概很熟悉了。我们只读第三节，因为很短，所以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好吗？请，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再来读一次，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听见你宣告，你应许，你祝福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确实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真是虚心谦卑在你面前，我们也渴慕我们能够得到天国，就在现在，就在今天，就在永远。主，你也这样应许，我们仰望你的人，信靠你的人一定会得着。所以主，恳求你就这样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愿今天我们不但是得着了，愿今天我们对你的话语，对你的旨意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对我们自己在你面前的立志和委身，我们有更进一步的交托，好叫在以后的日子当中，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可以更加讨你的欢喜。恳求你这样与我们众人的同在，祝福以下的时间，叫传讲的，叫聆听的，在你面前都一样可以得着你的天国，与你的性情有份。我们献上我们的恭敬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八福很有名，我今天就来讲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我们的。第四世纪一个有名的神学家叫做 Ambrose，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说是安波罗修。他曾经 comment 这一节的经文，他说这是八福当中的第一福，它不但是位置放在第一，它的重要性也是第一，也就是剩下的七福都是由它开始。所以换句话说，这第一福是剩下七福之母，这样讲就是他的意思。我也倾向于同意，因为毕竟我们上次也讲到了，第一福跟第八福结尾的时候是后面是一样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也就是说，你讲八福，不管你讲我们要得到多少福气，至终他要让我们完全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与神永远的同在，那就是这个八福的意思。所以就这个角度来说，七福八福的第一福开始是后来七福的一些延伸， 的发展的起头，那是正确的。那为什么这一次特别要讲出虚心的呢？所以显然虚心这样的一个德性，这样属基督的性情，基督徒该有的德性是极为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花一点时间来思想，今天只讲两点，一节经文要讲三点也可以，但是好像两点是比较合适的。第一点我想讲的是，神真的是喜悦谦卑人，神真的是喜悦虚心的人，或者是更准确来说，神喜悦那些知道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人。因为这跟虚心谦卑还是没有完全一样了，我们待会跟他解释。所以神喜悦谦卑人，所以你觉得自己很多的人，有些时候你难免会得罪神的，或者如果你以为自己靠自己得很多了，很多时候你在不小的时候是会得罪神的。所以第一点想跟他分享是神喜悦谦卑人。第二件，那既然讲说虚心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二个，天国是神的恩赐。今天我们宣称我们已经也享受了，事实上我们也得着了，我们也确据有把握说天国是我们的。我们怎么得来的？其实不是我们得到的，不是我们靠着我们力量来得到的，是神赏赐给你，那完全是一个恩典，跟你做什么没有关系。那如果这样说起来，跟你虚心有关系吗？好像有，好像没有，我们就接下来思考。所以这样两点，第一个神喜悦谦卑人，第二个天国是神的恩赐。我们就来看第一点，他一劈头就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到底是虚心还是有其他的意思呢？如果你注意看和合本翻译成虚心，这个大概是现代所有主要的版本唯一的一个版本翻译成虚心的，它意思没有错，它意思是正确，但用这样明白的翻译大概只有这个版本。如果你注意看其他几个英文版本，先从 King James 以来，所有的版本都翻译成什么 Poor in spirit， 对吧？就是说在灵里头贫穷的。所以新译本或者是现代中文译本，现在其他的译本大概都改了翻译了，改成什么呢？心灵贫乏的。这两个意思一样吗？相通，但是稍稍有点不同。哪个翻译比较好呢？通常如果翻译不同的时候，我通常会支持和合本的，因为和合本确实是经典之作。但这一次呢，我必须跟我的老朋友说对不起，和合本稍稍差一点，这是心灵贫乏比较好，因为原来的意思是心灵贫乏的意思。心灵贫乏跟谦卑毕竟是不大一样的，相通但是不完全相同的。所以我们就要看贫乏这个字，这个在原文有三个字组成的，心灵在心灵里面贫乏的，或者是在心里面贫穷的人有福了。那我们先来看贫穷这个字，贫穷什么意思？贫穷可以贫到什么地步呢？如果你查这个字在新约的用法，你用现在的经文汇编或者其他的用 strong code 或者去找，即使你不懂原文你也可以找到这个字。在路加福音第16章那边讲到一个比喻，耶稣讲到教导说有一个乞丐叫做拉撒路，还记得吧？细节我就不多讲了，我在讲是讲说那个乞丐名叫拉撒路，乞丐这个字就是贫穷。所以你说穷到什么地步呢？穷到贫无立锥之地，穷到除了身上一件衣服、一个拐杖、一个钵子可以吃饭家伙以外，其他一无所有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灵里贫乏，灵里贫穷，那这个还有点意思，是到底是灵里贫乏是什么意思呢？若是觉得说自己是好像什么都不行，是这个意思吗？我想大概可以这样理解，让我很快这样做个解释。也就是说他知道，首先他知道自己是贫乏的。有人贫乏他自己不知道，对吧？比如说有人见识不好，他以为自己懂很多，这个是当中有差距，这是主观跟客观的差距。就客观上来说他这个人没有什么料，但是在主观上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没料， 他不知道自己有很多的缺点，他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就是很短小的，他不晓得。就像我小学的时候个子很矮，其实是我班上倒数第二矮的，但是因为老师喜欢我，让我担帮，当了班长，我当了一直到毕业都是我当班长，所以我从来觉得自己很高大，因为没人敢欺负我。等到我出了上了高中，他发现说，哦，每个人都很高啊。你主观是一回事情，客观是一回事情，在这里贫乏说的客观上你是一无所有的，但你知道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你的认知跟实际的情况是很接近的，这样是邻里贫乏的。你有这样认知以后，另外还不申索，不宣称自己是知道的。有人可能我们知道自己是不够，但是有时候爱为了面子，你在别人面前你会稍微吹一下牛，至少你不会承认自己什么都不是，你不会承认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你不 claim， 你不但知道你也不 claim， 是邻里贫乏的。你不但不 claim， 你还不肯放弃。有些时候我们所知道的所拥有的其实是借来的，不是你真的拥有的，你可不肯放弃它，甚至说这个真的不是我拥有的。如果你真的是这样，那你是心灵贫乏的，知道自己心灵贫乏的。不但如此，你还要依靠，你要不要依靠你自己认为自己所有的。所以当这些你明白你的客观的情况，然后你主观当中可以承认自己是不够，是不足的，甚至是一无所有的，这样的人可以被称作是邻里贫乏的。也就他心灵上在灵里头他知道自己是不足的，这是重要的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和合本的翻译虚心没有差得太远，但虚心跟知道自己真正一无所有可能是两回事，对吧？有些时候虚心可能是外表的谦卑，但是不是真正内里的谦卑的，这稍稍有点不一样。我们要讲的是灵里的贫乏，是他真正主观上知道自己客观上一无所有的，那这个人才是真正灵里贫乏的。谦卑当然是重要的事，所以历代以来讲谦卑的笑话很多，讲谦卑的教导非常多了。以前我们一个学生从香港来的，一个香港的一个姑娘，到香港传道被称作姑娘的，就是女传道的意思。这个女传道她的香港腔是蛮浓厚的，有些从香港来的你听不出来从香港来的，但是有些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是打包票的，一定是香港来的。因为她说我是来自香港的女强盗，你就知道她从香港来的。我是女传道变成女强盗，你他说我们基督徒每一个都要枪毙，每一个都要谦卑的意思。不过他讲的对，基督徒是应该被枪毙的，因为我们确实是不配得很多东西。不，他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谦卑的，当然应该谦卑的。谦卑不容易的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谦卑的。有人讲一个有趣的笑话，都说彼得愿意耶稣愿意为耶稣洗脚，因为仆人侍奉主人他是很乐意的，但是耶稣要为他洗脚的时候他不愿意。他说其实大部分的基督徒十之八九都是像彼得一样，我们愿意为耶稣洗脚，但是耶稣要为我们洗脚来暴露我们的一些短处或者是龌龊之处，我们不一定愿意。谦卑的功课不是容易的事，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我是深深有这样体会的，这也是我的师母最常骂我的地方。人很虔诚的，很多东西是真的是不容易度过的功课。但不管怎么样，在这里谦卑知道自己，确实知道自己在灵里贫乏的，是神所喜悦的。也只有这种人才能够真正拥有天国，天国是这种人神要让他进去的。所以 一个谦卑人，或者虚心人，或者心里贫乏的人，或者知道自己心里贫乏的人，这样的人可以是一个很厉害的高手。但是一个狂妄的人，他确实可以很肤浅的一个庸才或者三脚猫，但他却是很狂妄的。所以如果真实知道说自己在灵里面是很贫乏，这人真的是有福，还不用管说天国是不是他的，这样人神就已经祝福了。那现在回过来来思想，第二个来思想是，这里讲的贫穷指的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圣经里头对物质跟精神很多时候好像不刻意做很明显的二元 的二分法，特别是你再注意看，如果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节，那么有叫做平原宝训，我记得在各位当中也曾讲过，这马太福音是登山宝训，但是在路加福音耶稣又再一次讲到有关虚心的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这不讲什么呢？在六章二十节很明显讲说，耶稣举目就看着门徒，他盯着门徒看，然后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在路加福音那边没有讲到说灵里贫穷，他眼睛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那到底这个贫穷指的是灵命上或者生命上或者属灵上的贫穷，还是真的指的是物质上的贫穷呢？路加福音没有讲任何事，马太福音就是讲说灵里贫穷。所以有人说哦，两个地方讲法不一样，马太那边是比较高超的，是讲说属灵上的事情，那路加福音那边是讲说一般那些世界上财务比较少的人。加尔文，约翰加尔文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这两个意思相同，我也倾向于同意。也就是说，不管是物质上贫穷的，或者属灵上贫穷，或者知道自己在物质上其实也不是那么丰富，或者不是计较这么丰富的人，这样的人神也愿意将天国赏赐给他们。我这样讲不是随便讲讲的，因为圣经所讲到的丰富，不管是属灵上的好，不管是物质上的好，跟一般世界上一般人的看法稍稍有点不一样，而且恐怕也必须不一样，否则我们跟世界是没有区别的。保罗曾经这样说，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他说，我们这些传道的人，或者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这些基督徒似乎是忧愁的，却是常常快乐的。这是基督徒一个很吊诡的现象，说我们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呢？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比起来，我们不算是有钱人，但是我们却是很有钱的人。我们是不是忧愁的？看见局势，看见人的内心，看到我们自己的败坏，我们很多时候忧愁；看见弟兄姐妹的软弱，我们很多时候忧愁；看见有些世界上的事情，我们怎么都看不过去，我们是忧愁的。但是我们快乐吗？快乐，忧愁当中的快乐，我们苦中也会作乐的，我们真的是快乐，我们心中得安慰，有快乐的。我们似乎是贫穷的，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讲得正确吗？你说我们当中有钱，再有钱不会太有钱，或者绝对不是世上最有钱的人。我这次去香港，有人说想介绍一个弟兄认识，有认识，说说不定可以为神学院募点款，但是我说从来没有见过面。好了，我说既然有机会去看看他也好，差点没安排成，因为他已经高龄都100岁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去看他。我第一次看到这种阵仗，你知道香港，如果你住在半山上，都是有钱人吧？好，他住在太平山的半山上，那岔开那个路，他一转到了车道里头，立刻就有个指挥交通的人，然后再转个弯，前面是三个警卫穿制服的，然后再转个弯，又三个警卫也是穿制服的，还穿西装的。然后我进到他家中，三个佣人，我说哇，这是什么样的阵仗，我没有见过。他是一个早已经退休的一个人士了，他是有钱的人。我们可能都不像这么有钱，每个基督徒朝九晚五打工了，再怎么有钱也都是到一定的数目了，我们可能都觉得很丰富，可能是在全美国还是5%以内的，9%、7%，甚至有 我们当中我也不敢乱说，说不定有 1% 也不一定，但不管怎么样，对我们大部分来说，我们似乎是贫穷的，不是特别富裕的，但是我们却可以是许多人富足。基督徒就是这样，我们的观点，圣经的观点跟世界观点有很多的不同，但不管怎么样，在这里指的是物质的还指的精神的，其实这两个互相有影响的，两个互相有影响。一个真的物质很丰富的人，他也必须体会他在灵里头也贫穷的。一个物质在真正丰富的人，他觉得说既然是身外之物，他没有拥有任何东西，他富足不富足跟他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富足也不是他的，所以圣经不大愿意做太明显的区别。但不管怎么样，不管是从属灵的层面开始或者物质的层面开始，圣经最重的意思还是要说，我们在灵里头承认自己原来是一无所有的，以至于神可以将更多的丰富赏赐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如果暂时用二分法来看好了，我们就有四种组合。第一种是我们物质很贫乏，但心灵也很贫乏，这是最糟糕的，我们当中大概我想是没有这种人的。第二种的组合就是物质很丰富，但是心灵很贫乏，这个人我们 这些人我们还看不起。第三种的人是物质很贫乏，心灵很丰富，我想这种人可能是基督徒当中最多的，或全世界很重可能是最多的。第四种人最好，物质丰富心灵又丰富了，那是什么呢？那是少数的圣徒，是吗？那是神希望我们至终能够达到这些目标了，将来在神的国当中，神丰富给我们祝福。但不管怎么样，这四种选择一定让你选择，你会选哪一种呢？第三种。我们不选择，就神啊，你要给我什么就给我什么。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担心那种羡慕，最好就是我们物质又丰富，然后心灵又丰富。但如果没办法两全的时候，我们选哪一个呢？我们当然希望两个两全，没有人希望说两个只选择一个。但是假设有一天环境让我们选民只要选择其中一个，你会选哪一个呢？我相信标准答案很容易选的。我们希望说物质不丰富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心灵可能丰富，可以让很多人可以富足，那这是我们的心愿，我想这也是正确的。那无论如何，让我们学习保罗一样，保罗说我知道怎么处卑贱，我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得了秘诀。保罗很令人羡慕，我也一生在操练这个，就是或饱足或饥饿，或谦卑或卑微或丰富，神真的是让我们可以得到秘诀。如果是这样子的，保罗继续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怎么样呢？凡事都能做。所以重点就不在于说我们现在拥有多少，重点不在于说物质上拥有多少或者属灵上拥有多少，因为拥有再多，如果你在神的面前体会的正确的话，说我人就是贫穷的，我这样讲大家同意吧？就是你现在灵命很高了，你跟 那些很多圣徒来比起来，我们觉得还差一大截，那更别说在主耶稣面前我们灵里算什么呢？他灵里的丰富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这样比起来，你可能很亮，是不管是100烛光200烛光跟太阳比起来，那真是很贫乏的。物质上也是如此，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如何呢？跟丰富的上帝比起来，那真是贫穷的可以了。现在全世界最有钱的是谁？我不知道，好像不是 Bill Gates 的吧？Bezos 是 Amazon 的。那你在月球上可以看到他吗？看不到的，你在中国也看不到他，只有在美国可以看到他，而且在美国还看什么地方才看到他，在这里我也看不到他。但是你放眼看去，神的丰富无处不在，所以就算你物质丰富，你在神的面前说我真是个贫穷人，上帝说你讲的是对的， 完全正确的。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意思。不管我们再有再多的丰富，如果你看见神丰富的荣耀，你说我们还真不算什么。灵里贫穷，物质贫穷都一样，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神体会穷乏人，神喜悦谦卑人，这是他不变的心意。特别是那物质上真正比较穷乏的，在路加福音以赛亚书就讲过了，就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人，有另外一个版本说传好信息给贫穷人，这两个字是一样的意思。在旧约的用法，你没有钱跟谦卑人、哦、这样想想也是合理的，没有钱的通常比较谦卑、哦、不一定的，有些没有钱的也不谦卑的，但是相对好像比较容易一点点。到路加福音第七章也讲的说，当施洗约翰派他的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到底是不是那个将来的那个弥赛亚呢？耶稣说，你回去告诉约翰这样说，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回去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的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了，死人复活了，穷人贫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神就是顾念那些知道自己在世界上拥有不丰富的人，但是追求更加丰富属灵上神所赏赐的人，神向来祝福这些人。所以神怜悯贫乏人，喜悦谦卑人。所以保罗很能够体会神的心肠，所以他在加拉太书也这样讲说，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他告诉的其他教会领袖说，只是愿意我们都纪念穷人，因为他本来也是喜悦做这样的事情的。神如此的心肠，保罗很能体会神的心肠。那我们自己如何呢？如果说神这样在圣经上教导我们，保罗也这样教导我们，我想这也是应该我们的心愿，我们也愿意体会怜悯那些穷乏的人。基督徒应该如此做。让我这样的大胆的宣告，今天的教会所受的挑战，特别是美国所受的挑战艰难超过以往，而且教会的或者是更严谨的讲福音派的影响力正在走下坡当中。什么时候带个复兴我不知道，但现在走下坡。连天主教大家知道，最近这几天天主教有很大的麻烦，能不能过到这个难关，怎么过到这个难关我不知道。如果教宗不再下个罪己诏出来道歉，好好处理这个事情，美国社会对天主教的观感会打了很大的折扣。我看的是这样的一个报道，那时候我在香港，我回来在外地，我看了这样消息，心中非常的沉重，求神怜悯。福音派也没有好到哪里。如果说福音派的教会要再重新有见证影响这个世界，必须在物质上牺牲到我们教会觉得痛的地步，否则教会不会有什么希望。让我这样断言，其实我怕我可能会讲错的，我仍然要这样断言。如果福音派的教会不能在物质上牺牲到一个地步，让我们都觉得说有点心疼了，教会不可能复兴。你用的是现在什么领恩的方式、祝福的方式，你就别指望了。让我这样断言，绝无可能。历史告诉我们，你不付代价，绝不可能复兴的。所以物质建出于上帝，我们怎么体会神的心肠？我们怎么体会保罗所说的？我们要顾念穷乏人。世界上穷乏人太少。我再很快讲一个我昨天碰到的事。昨天很难得，这个一个月来我礼拜六终于有空了，所以我除了准备讲章，我休息，还跟师母去吃个中餐，然后去散步。我家附近有一个公园，我们以为它本来以为是私人的庄园，但是后来才知道它本来可能是有人告诉我们是它可能本来是后来捐给了政府了，所以现在变成公园，很少人去，很漂亮的地方， 是一个那个 underground water 它 recharge 的地方，所以有三四个大池塘在那里，就让水能够渗到地下。那旁边好几个学校，我们看到这个这么好的地方，是不是我们学校可以搬到附近来了？我们在这样做这个梦，觉得很稀奇。里面有三四个高中都在同一个地区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高中是公立的，另外几个小高中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会在那个存在，而且那高中明显很小，就300个400个学生的小高中。后来才发觉，我上网去 search 一下，原来是 charter school， 他所收的学生都是 left behind， 都是那些在正常高中是毕不了业的，所以那个地区很辛苦的地区，我就住在那个地区当中。那个学校450个学生，13% 的人是午餐可以 reduced， 67% 的人是午餐可以免费的，只有20%的人午餐要缴钱。我想你的子弟所上的学校有 5% 需要学校帮他出午餐，已经是很高的比例了。我看了以后蛮心酸蛮心疼的。整个学校450个学生加起来需要有补助的差不多是 80%， 有 67.5% 的人是根本不用出钱就可以吃午餐的。你知道他们一家四口的收入应该是多少钱？你不知道，你上网查一下就晓得了。就在活生生，就在我住的旁边，就在湾区这么高水准高所得这么困难的地方，但离各位当然还有40分钟的车程。但是我们坐在大湾区啊，湾区已经不是最坏的地方，你再往东走一个小时试试看，你再往东走 三个小时看看，那会是什么样的世界。所以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没有太接地气，华人基督徒没有太接地气，都市里头的白人基督徒也没有太接地气，所以教会没落了，没有见证。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子的，神的心意眷顾谦卑人，眷顾穷乏人，所以神对贫穷人也格外有恩典。雅各书也这样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心上富足，并承受他们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那是神的心意。我刚才讲过那一个高中，450个高中，他希望人家能够去读他的学校。这个学校他的，你知道高中有 arrest rate 跟 referral rate。 referral 就是他出了错，这个已经是被校长叫去处罚或叫去训话更严重了，所以他就告诉当地的那个检察官说，这个你要考虑要是不是要起诉他，或者是要处理，这叫 referral。 如果说一个严重的地步就叫警察立刻 arrest 他，这个在所有的高中都有这个记录的。这450个人当中过去一年的记录是 zero， 很了不起啊，这么穷的孩子出生的竟然没有作乱的，被 referral zero， 被 arrest zero。 旁边像 Santa Clara community 很多的是2000人当中50个100个被 arrest，这很常见的是在美国。若神许可，神真的是可以怜悯贫穷人的，有福音传给他们，叫他们在信心上富足，叫他们所应许那些爱他人给他们国度，所以天国是他们的，那是神的应许。我们这些觉得稍微丰富的人怎么来想的？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合神心意的谦卑，学习做心灵贫乏的人。不管你现在有多丰富，如果你在神面前遇见神了，你承认自己说我在灵里头真的还是不足够的，真的是一无所有的，我说你是有福气的人。就算你物质很丰富，你在神的面前说其实我这些丰富也不算什么，也是你所赏赐的，神有更大的富足，可以帮助别人更大的富足，那你是有福气的人，那是神的心意。所以罗马书12章第3节这样讲，刚才我们的弟兄叶弟 Jeff 弟兄也讲到说，我们不要看自己未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分给我们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没有想象那么富有，我们也没有想象那么贫穷，把我们看得合乎中道。但今天这个世代，谦卑还是美德吧？我真不知道哎。可能你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比以前更谦卑了，我们大概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有时候我们心中会讲说，我好像比以前更谦卑，这话是只能想不能讲的。你总不能讲说，嘿，我今天比昨天还谦卑了，一讲出来就破功了，这怎么比较呢？但是我们心中难免会这样想。但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功课，求神怜悯我们。神喜悦谦卑的人，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是如此。谦卑就不能比较，我们只要效法。因为谦卑不是我们做得来的，因为我们再谦卑，没有人能够像耶稣这样谦卑的。我们，你不敢跟他做比较，你也永远不可能跟他做比较。你只是要效法他的样式。他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心里柔和谦卑，我们只是效法他。能学成什么样式，就求神怜悯，按着我们当做了，我们可以做，一步步往前走。谦卑不是天生的。我们当中有谁认为自己生下来天生就是谦卑的，请告诉我。谦卑不是天生的，谦卑肯定要学习，谦卑肯定要效法，神喜悦我们这样做。如果这个明白了，我们就看第二个，很简短的说。他说虚心的人有福，或者是灵里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里就有产生，至少可以问两个问题。什么时候可以拥有天国？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我就不再多说了。因为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就在我们当中，这是路加福音这样讲的，这已经有了。所以说灵里贫乏的人，天国已经是他们的，将来天国还是他们的。所以是现在也行，是将来也对。所以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的，所以我就不再多说了。第二个问题比较困难的，就是怎么样才能进天国。我想你看了经文，听到这里，你可能第一个反应说，哦，谦卑的人就可以进天国。错了，谦卑不是你进天国的条件。让我再讲一次，谦卑不是你进天国的条件。你没有谦卑肯定进不去，但是谦卑不是进天国的条件。所以你努力操练谦卑，为了谦卑，为了是进天国，那你刚好搞错了。你完全公式用错了，你目标定错了，你手段用错了。谦卑是你效法耶稣基督自然会产生的结果。那你进天国跟你谦不谦卑没有关系，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神赏赐给我们的。我想你大概没有人会反对这样的事，我们只努力效法耶稣基督就是了。所以怎么样才能进到天国，就是知道自己一无所有。如果你知道自己一无所有，你凭什么进天国呢？当然你不凭任何东西，你凭的就是一无所有。这明白我说的吊诡吗？今天我们可以被神接纳，我们得救不是因着信本无恩吗？那就是恩典，恩典就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蒙了神的恩典可以进到天国，第一个要素是我们要除掉自己的狂妄，除掉自己的骄傲。你把它除掉以后，自然就有谦卑了。所以那是我们进天国。所以我们进天国不是依靠财富，不是依靠恩赐，不是依靠能力，甚至不是依靠你的品德，你必须一无所有。所以这个有点像约伯，在第一章第21节，大家知道他一夜之间孩子都不见了，财产都受亏损以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我也怎么样，也必赤身归回。”其实这个讲的完全正确。今天我们到世界上来，有谁带着任何东西来的？有谁带了任何东西走了？约伯说没有， 说唯有耶和华是值得称颂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我说进到世界要回到天国，你怎么回去呢？我必赤身归回。所以谦卑是你重要的要素，但是不是你进天国的条件，永远不可能是。所以这个值得我们来思想，如果是这样，对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就举一个例子，一个有名的人叫做Tinzendorf，听过这个人吗？如果没有听过，那你应该回去再 Google 一下，或者是把你的教会历史或者是宣教历史的书拿出来，或者是去买一本。Tinzendorf 是很有名的一个公爵，一个 count。那他对福音有负担，所以他后来把他所有财产都捐出来，招待那些难民、那些穷苦人、那些宣教士。事实上，到我们今天湾区有几个教会，他们的神学思想、他们的宣教、他们的做法，跟这个莫拉维亚弟兄会是传承的。应该说，那Tinzendorf是他们的爷爷，是我们的爷爷。我自己本身教会也受到这个影响很深远。好，今天我不多讲他的故事，你回去可以看看。他讲一件，他讲说人生当中有三件事情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preach the gospel and die and be forgotten。 他说每一个人一生当中只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情传福音 preach the gospel， 第二件事情 die， 就死了。那第三件事情是 be forgotten， 被忘记。因为进到神的国里面，人纪不纪念就无所谓了。我赤身出于母胎，未必赤身归回，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如果神在我们今天生活当中给我们许多丰富，给我们家庭，给我们很多的祝福，我们真的享受了，我说这一生活得真很丰富，时间到了赤身归回，回到了耶稣那里，上帝那里去，回到主那边be forgotten 没有关系。如果你真的可以自在这个地步，你的生命肯定要影响很多的生命，因为很多人紧抓了四样东西过不了关，劳苦愁烦惊夸多的是，但说我必赤身归回，因为我本来就是一无所有的人，我到了世界上一无所有，现在离开世界我也一无所有，但是天国就是我的了。如果你还活着的时候就可以体会这样子的，你真是大有福气的人，你真是大有福气的人。如果用我平常喜欢讲的话，就是说你就是东方不败了。世界上有哪些名，有哪些利，有哪些争吵，有哪些怨怪，有哪些仇恨可以拦阻你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你展翅上腾的。你听了以后忧心，但你心中坦然，你心中有平安，你心中得安慰，很大的福气。所以为什么一开头就说虚心的人知道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人，天国就是他的，现在你就在天国当中了，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深层的道理。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当我们确实知道自己是一无所有，或者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没有一点是值得可夸的，那就是跟一无所有差不多一样意思。我是有了，但是我不夸口这个，等于是一无所有。你如果交托了这些，天国就是你的，就是现在。神怜悯我们，我们有主做我们的主，无论在今天的世界上或者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有了主，有了天国，你就拥有一切。所以最后去今天跟大家来劝勉，也来祷告。第一个，邻里贫乏就是谦卑，它不仅是个状态，邻里贫乏是个过程。我们继续追求主耶稣基督，因为你的贫乏不是走到今天为止，一直到我们见主面之前，我们就不断，这是个吊诡。你越累积越多，你的恩赐越多，你的财富越多，你越来越觉得说自己还是一无所有的。 有神的丰富，但这些外在的事情一无所有，所以它是个过程。会不会是我们基督徒当久了，你信心老练了，你恩赐变大了，身份变高了，地位变重了，以至于你就少掉谦卑的心呢？那是自然，那不是自然，那其实是世界上的常态，但在基督里面，神不是这个意思。你越是神给你越多的丰富，你越觉得自己原来你还渴慕神更大的丰盛，那是在将来的国度，在现在的天国里面的。第二个，谦卑或者邻里贫乏，其实就是舍弃。因为当我们信心、恩赐、财富、身份、地位，或者是各样的经验越累积越多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才能够保持你还觉得自己是虚心的，觉得自己是邻里贫乏的呢？你必须把它丢掉，否则你背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不可能谦卑的。你的时候你必须舍弃，舍下放下自己，包括你的财富在内，财富多了可能不小心就会成为累赘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功课。所以舍弃从一个角度来说，其实就是舍己，对吧？为了主耶稣的缘故，你愿意放弃自己本来可以有的。第三个，如果你肯，那你怎么样让神用你的生命、用你的恩赐、用你的时间、用你的资产、用你的能力各方面的放在神的手中，让神来使用。我想揣摩明白了，神在你身上有带领，你会得祝福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当你一开头在这么激励我们人心的八福当中，你一开就是说邻里贫乏的人有福了。我们都是有福的人，但是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更应羡慕这个更有福的人，好叫在你面前得你的称赞，好叫在众人的面前可以使众人也因此可以得福。所以你帮助我们，若我们已经拥有天国，愿你让我们得洁净，让我们在凡事上主依你居首位，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是生活像在地如在天，因为天国已经在我们当中显现。我们如果得着了，我们就感恩，因为天国是你的恩赐，不是靠着我们的各样的努力，但是我们努力为的是能够更加讨好你的欢喜。谢谢你，愿你继续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愿今天早晨你的圣灵亲自感动我们当中每一位，叫他们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可以更加成为你自己所喜悦的样式，来见证你，来活出你自己的生命。献上我们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起立来站。